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今年5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就曾经越演越烈的清零政策提出批评。中国当局的强硬做法令到公众对中共威权体制感到恐惧，这种的危机甚至是超过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今日的发布会上，伍德克重申了有关的观点，在当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决策比经济决策更重要。伍德克在该个报告开篇的主席致辞当中尖锐地指出，当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基本恢复疫情前的常态时，中国却是迟迟不愿意重开国门。而今中国缺席全球事务商讨，同时亦都错过了向海外投资者展现市场潜力的契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的江湖孤立不单止是使得入境旅行是受阻，而且是抑制了人际的交流。现时中国的声音几乎完全虚化，这个势必会令到世界越来越不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现时的氛围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各项数据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撰写的报告是因为我们希望给予中国当局，亦是欧洲当局一个方向性的风东野。而现时的问题是在这里做生意变得更加复杂。欧盟商会副主席安德烈亚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会上面重压，我们的会员公司都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商业监管环境并未有得到很大的改善，无论是在模糊的法规和政策方面，还是在这些法规和政策的酌情执行的方面。中国欧盟商会的这份报告明确地指出，中国曾经为全球化承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如今中国市场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效率都是降低。2021年的突发拉闸限电，以及是突发大规模疫情封控，这些事情都在削弱中国的可预测性。而政府对科技以及教培行业的突然整顿，使到商界感到未来的充满不确定因素，不知道哪一个行业会成为下一个的受监管目标。与此同时，由于欧盟企业无法对他们中国业务进行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中国不再是欧盟企业心中一个稳定的采购目的地，不少的外部因素，例如是新出台的具有全球的约束力的监管措施，包括美国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及是欧盟即将出台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亦都在使到局面更为复杂。另一方面，中国的效率亦都下降，欧盟企业正在将他们部分的中国业务和全球业务脱欧，这个既是为了防备潜在的全球冲击，亦都是为了在中国和自己本身国家市场保持合规。同时中国素来享有的结构性优势，比如在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退，造成生产效率下降。欧盟商会国家代表帕夫洛夫女士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上面表示，今年对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企业来讲是有一个困难的一年，他不想列出他们一直面临着的所有问题和难题，但是一个很难的地缘政治环境、困难的营商环境，加上一场战争，这些都很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欧洲业务。而在今日发布的报告当中，中国欧盟商会对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作出了悲观的预期。中国欧盟商会担心中国至少要到2023年的下半年才能够对世界恢复全面开放。报告指出，由于疫苗接种率不足，以实现最冠接种的更有效疫苗迟迟不获批，以及在面对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毒株的时候继续坚持严格的动态清零措施，种种的因素致使到中国付出了极大而且不断增加的代价。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中国远远未达到群体免疫的水平。之前中国欧盟商会在今年4月曾经在上海封城期间进行了这项的企业调查，在4月的大规模封控期间，很多的企业每日只能够勉强开展最基本的工作，不确定能否有足够的人手来维持生产，以及在经营场所是否会突然是封闭。 调查结果显示 75% 的受访企业的整体运营受到中国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影响，而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该项政策所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是更加令到企业以及投资者所担心。这种不确定性使到当时 23% 的受访企业开始考虑将现有或者是计划当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这个数值结果和两个月前有此想法的企业相比，增加了一倍有多，亦都是过去十年间的最高值。而中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执行不一致，亦都使到营商环境更加复杂。例如各地对货物运输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令到企业管理制造重大的烂摊，扰乱了供应链，对物流业的增长前景产生了负面影响。而2020年疫情爆发，中国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国际航班，造成了几乎完全阻断旅客入境中国。从中国前往海外旅游以及工作的人率数是骤减，同2019年相比，中国大陆公民出境游的人数下降了 79%，而外国入境游客人数更加是急剧下降，仅为2019年数值的 4.6%。 由于中国严格的旅行限制，欧洲企业的中国业务变得是越发孤立，亦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当中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企业高管以及外交官眼中的外派热点，因为在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任职可以提高声望，同时仲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度金。如今随着中国的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收紧，以及是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脱欧的担忧加剧，很少有人再渴望承担这个的任务。欧盟商会的报告亦都指出，越来越多的外籍员工不愿意或者无法留在中国，导致了企业很难留住外籍的员工。这个限制措施几时放宽就是不明确，对员工作出职业选择产生了严重影响。很多在在华外籍员工考虑到和家人的长期分居或者是回母国后再入境中国将会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因此决定离开中国或者是返回到自己的国家或者前往其他国家寻找机会。中国欧盟商会预计，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生活在中国的欧洲公民总数减少了一半。商会进一步估计，目前在华的欧洲人可能坐不满容纳80,000人的北京鸟巢体育场，而且到2022年的夏季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值或者是会再减半。中国欧盟商会董事艾斯克林德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当中表示，他是认为最紧迫的就是中国政府需要制定一个如何退出现有新冠防疫政策的战略，要为大家提供预见性，令到我们可以看到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以及这个可能最终会怎样。他是认为这样做的话才能够令到商业信心得到快速的改善。虽然在2021年中国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而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今年8月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亦都显示，2022年上半年度中国仍然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过2022年的上半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额是为4139亿欧元，其中出口是1122亿欧元，同比下降 0.4%， 进口3017亿欧元，同比增长 43.3%。但是欧盟对华投资却是正在下降，主要投资是来自少数大型企业，重重市场准入壁垒亦都令到有意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者望而却步。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在上个星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表示，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在过去几年是由巨型的跨国公司投资推动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中小公司不再敢于参与到中国的市场。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中国的政治轨迹以及习近平造成的结果，当然亦都是新冠疫情清零政策的结果。贸易投资关系正在放缓，但是他还未有真正显示在数字上面。 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亦都展示出中国经济的现有模式对于外资企业存在的不公。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些领域继续保持开放势头，而且监管日益完善，对外资的准入限制在近年来逐步放松刺，但是战略产业仍然只是对国有企业全面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很多商业领域占有优势，包括融资渠道、许可证以及政府采购等等，有能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竞争的保护，这个不利于公共部门的发展，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中国欧盟商会国家代表彼得文格纳斯到了最大的开放，现时我们外国银行或者欧洲银行能够提供大量的服务，这个在以前是做不到。从文件上看，资产管理、债券交易、股票交易、托管等领域似乎都可以落地，不单止是银行业，还有是保险业，这个看上来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好的。但是当我们一看一下细节，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并没有好像他们应该做得那么迅速，需要年复一年的时间，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不可预测以及不透明的过程。林格纳斯举了一家德国银行申请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并且开展投资业务的例子，他们花费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在向当局提交申请之后一年多才收到回复，说他们确实收到了申请。这个例子的重点是当局应该在收到申请之后的一定时间范围内给予答复，但是他们却是未有这样做。这个是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开放并不总会是导致商业机会的增加，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使到这些机会得到运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